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秦刚扬言中美关系面临瓦解。日经亚洲评论话，习近平将会任命多名亲信为新军委副主席。举报人向美国国会披露，至少一名中共特务暗藏在 Twitter。美国及盟友联合压制中共，原定的拜习会会否取消？俄军大溃败，国营传媒罕见出现唱反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两度因故延期之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预计在今个月14号审查2022台湾政策法案。据报道，上个月23号，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赴美国国务院会晤美国副国务卿谢曼时，不顾美方约谈重点在批评中国对台发动军事演习，升高台海紧张，强硬向谢曼转达北京态度，强调如果台湾政策法过关，美中关系将会面临瓦解。在两名提案参议员及参议院外委会的积极推动之下，台湾政策法最早在7月19号就排入委员会议程，但因为共和党参议员要求更多时间研读条文内容而延后。之后外委会将法案排入8月3号议程，却正巧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际，参议院以优先处理批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议案为由，将台湾政策法审查再次延后。根据外委会官网公布的时程，委员会预计在14号下午开会，第一项议程就是讨论台湾政策法。为阻挠参议院通过台湾政策法，中共一再以不排除升高反制手段为筹码，向美国行政部门施压。在佩洛西访台期间，法案讨论第二度延期，中国借由反对佩洛西访台为由，对台湾发动大规模军演，台海紧张急剧升高。而在佩洛西结束访台行程隔日，华府就有传媒引述不具名官方消息，直指拜登政府正游说民主党参议员暂缓审议台湾政策法案，以免冲击台海安全及美中关系。据报道，尽管美国行政部门有意阻挠台湾政策法案立法，然而中国在台海的激烈行径却激怒美国政坛反共人士，国务院更加对中共借此事单方面切断双方在多个议题领域沟通管道的做法甚为不满。所以在8月23号，由谢曼在国务院会晤秦刚表达美方立场。谢曼和秦刚的会晤，双方都罕见地未依惯例在会后公布纪要或者透露会谈内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美方主要目的在重申对台政策立场，要求中方停止军事及政治施压等影响台海稳定的作为，但秦刚不顾美方对军演及中国片面切断美中沟通的不满，当面向美方提出台湾政策法议题，扬言如果此法案完成立法，美中关系将会面临瓦解。台湾外交部日前在回应传媒询问时表示，这个法案纳入近年来美国国会多项有台法案的重要内容，是美国近年深具代表性的旗舰型挺台法案，对于美国民主及共和两党重量级参议员领衔提出支持台湾的大型法案，彰显美国国会对提升台美关系具有跨党派的高度共识和愿景，并凸显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台湾方面再次表达高度欢迎和诚挚感谢。中共二十大将会在10月召开，有日媒预测可能连任的中共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提拔自己的人马进入军事委员会，而他们的共通点是对台鹰派。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因为习近平预期将会连任，军委会人马应该会采用对台湾议题立场相近的官员。现任委员苗华被认为是接替副主席许其亮最有力的人选。苗华在习近平任职于福建时就相识，交情长达30年。报道亦都点名多位官员将领，其中前北部战区司令李侨明被指为可能在二十大被晋升。李侨明曾经在文章当中说，苏联解体是因为党没有自己的军队，呼应了习近平想要加强对军队控制的想法，使他今次的仕途备受关注。 指揮共軍當中反腐行動嘅中央軍委委員張聲文，亦都可能晉升為副主席。共軍上將徐起靈亦都被認為係競爭人選之一。空軍司令員最年輕嘅現役上將常丁球被認為亦都喺競爭之列。報道話，習近平今次將可能重新統一台灣嘅願景，但有好多官員不願意武力統一。今次習近平想要提拔嘅人馬，將會係同佢立場相近嘅官員，以利佢喺第三任期繼續為統一台灣鋪平道路。歐美嘅好多國際觀察家都認為，習近平好可能喺2027年，佢要爭取第四屆連任之前，對台灣發動武統，用嚟鞏固自己嘅政權。喺2017年嘅上一次黨代會上，習近平將中央軍事委員會嘅席位從11個減少到7個。美国联邦参议员查克格拉斯里喺礼拜二9月13号嘅听证会开幕时话，一名前 Twitter 高层举报人喺俾国会嘅证词当中披露，目前至少有一名中共特务为 Twitter 工作。著名黑客 Peter Zeko 喺旧年被解雇之前，一直担任 Twitter 嘅安全主管。佢嘅证词系喺 Twitter 同世界首富马斯克进行440亿美元收购案期间提出嘅。目前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在对 Zeko 进行质询，因为佢指控 Twitter 违反2011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解协议条款，谎称已经采取强力措施保护用户安全同私隐，但却喺基本安全、完整性同私隐系统方面几乎冇任何有意义嘅进展。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迪克德宾预计，将会根据 Zeko 披露嘅 Twitter 存在一名或者多名员工为外国政府工作等指控进行调查。德宾礼拜一9月12号话 ，Zeko 嘅讲法系一个严重嘅个人同私隐问题。Twitter 表示 ，Zeko 因为领导不力同表现不佳被解雇。并表示佢嘅指控似乎系为咗伤害 Twitter。路透社报道 ，Zeko 嘅举报投诉包含超过2页嘅网址，例如佢同 Twitter CEO 阿格拉瓦尔之间嘅电邮来往，以及对 Twitter 上错误信息同虚假信息嘅评估。礼拜二稍晚 ，Twitter 将会公布马斯克收购 Twitter 嘅股东投票结果。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大多数股东已经批准咗呢一项交易。自今年7月以嚟，马斯克同 Twitter 展开激辩。Twitter 起诉马斯克终止协议，马斯克就提出反诉，指责 Twitter 虚报其虚假同垃圾账户数量。达拉华州衡平法院将会喺10月开庭审理，决定马斯克是否能够合法地退出交易。达拉华州嘅法官上个礼拜裁定，马斯克可以将 Zeko 嘅举报人索赔纳入佢对 Twitter 嘅诉讼，但拒绝咗佢推迟审判嘅请求。喺反诉书当中，马斯克辩称佢有权完全放弃呢一笔交易。几个月嚟，马斯克一直公开辩称 Twitter 嘅垃圾账户比佢承认嘅更多。乌克兰战争局势逆转，中俄关系前程未卜，北京是否成为国际弃儿值得观察。而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对中共正在采取一系列更为严厉的投资和技术出口管制措施。路透社9月11号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即将在下个月扩大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的规管范围，作为不久之前刚刚通过的2022年晶片和科技法案的后续措施。拜登政府此前已经宣布，接受过联邦政府资金支持的美国科技公司在10年之内不得在中国建设拥有先进技术的工厂。晶片公司英伟达和超微都已经收到通知，停止向中国出口几款高级晶片。科技竞争之激烈已经燃烧到生物科技领域。美国总统拜登9月12号签署了一项旨在促进美国生物科技产业的行政命令。据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这项新命令旨在启动一项国家生物科技和生物制造方案。该方案将会推动联邦政府在确定美国生物科技领先地位的领域进行投资。一位高级官员说，其他国家正在积极投资于生物科技，特别是中国，这样对美国的竞争力构成风险，所以这项倡议无疑是总统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以确保美国在这场技术革命当中处于领先地位。 美國之音9月13號報導，觀察人士指出，目前正值呢一場較量進入關鍵時期，美國應該趁中共仍然依賴西方尚未後來居上之際，推出更加嚴厲嘅管制同限制措施，確保美國最先進嘅技術不致落入中共之手。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嘅高級研究員斯特爾澤最近指出，美國目前已經採取嘅經濟措施不足以改變中共嘅行為。佢上個星期喺《泰晤士報》網站上撰文話，隨住中國經濟陷入困境，而家係認真動用現有經濟武器同發展新經濟武器嘅時候啦。喺美國收緊對中共科技限制嘅同時，英國亦都斷絕同中共喺敏感技術上嘅合作。英國衛報9月12號報導，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將會關閉由中國航空航天和國防公司贊助嘅兩個主要研究中心。英媒話，喺英國政府嘅出口管制聯合部門拒絕咗許可證申請之後，帝國理工確認呢兩個中心將會喺今年年底之前關閉。隨住俄羅斯喺烏克蘭兵敗如山倒，俄國內部亦都出現明顯動搖。喺俄羅斯政府對俄烏戰爭高壓統一口径之下，上個禮拜俄國幾間國營電視台難得出現咗不同聲音。據野獸日報專欄作家戴維斯創辦嘅俄國媒體監看社群 Russian Media Monitor 記錄畫面，喺國營獨立電視台 NTV 9號一個談話節目上，前任及現任國會議員、政治學者等名嘴吵成一团，一位学界来宾逼问主战派嘅下议院议员米罗诺夫，俄方应该早就能够预期攻击乌克兰会遭到北约协助乌军强力反击，否则情势不至如此。急住辩护嘅米罗诺夫不小心说漏嘴，战争就系战争，你无法预测到一切。俄国对侵略乌克兰嘅官方讲法一直系拯救乌克兰人民嘅特别军事行动，不准讲成战争。米罗诺夫话，战争将会持续，不管需要几耐，直到打败纳粹政权，指乌克兰政府。前议员被视为较自由派嘅纳杰丁反唇相讥，意思系我10岁个仔都可能要上战场。俄國第一頻道亦都出現同當局唱反調嘅發言。紐約時報報導，上個禮拜莫斯科大學學者費能科喺節目當中話：，我哋必須承認烏克蘭正在團結對抗我哋。另一位政治學者亦都喺第一頻道上警告，如果人民發現戰事不如預期發展，甚至正在失敗，可能會帶嚟社會動盪。今次潰敗亦都激嬲親俄社群媒體頻道同埋愛國部落客，佢哋控訴俄軍犯下錯誤，支持戰爭嘅鷹派網紅亦都喺社交媒體上要求懲處俄軍司令官，批評普京只顧出席莫斯科建成節慶。俄國下下車臣、自治共和國嘅強人領袖卡德羅夫亦都罕見表達不滿俄軍表現。紐約時報指出，即使卡德羅夫呢個人充滿爭議，但車臣領導人嘅態度係個重要指標。今日嘅報導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